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欢迎你，也谢谢你继续收听由卫斯理老师讲的新系列课程。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要开始教会历史人物第三系列的课程。卫斯理老师要讲第一课，介绍一位为主殉道的主教波吕甲，会谈到西洋教会人物历代人物美好的见证殉道事。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课。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研习一门新的课，就是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我要选出从初代教会以来那些为主做了美好见证、为主所重用的基督徒30位，每一课介绍一位。当然由于时间有限，这样的介绍是相当简略的。要从大约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只挑选出30个人来介绍，这样的选择当然是很困难的，也是见仁见智，没有标准答案的。我所挑选的会和我的教会背景和我手边的资料有很大的关系，选出来人物也不会是很平均的，比方说近代的总是多于古代的，欧美地区的总是会多于其他地区的。特别要说明的就是上一次我们播出的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一是以中国教会史的人物为主，所以在这一次的系列之二中，我们就避免重复，就不再介绍与中国教会史有关的人物了。我们为什么要认识教会史的人物呢？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榜样和激励，就好像希伯来书12章1节所说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想教会历史人物的介绍，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这许多的见证人，能够激励我们奔走前面的道路。啊，对了，这里提到存心忍耐四个字。在这门课开始的时候，我也要请求你们各位听众，你们也要存心忍耐听完这30课。因为我卫斯理老师口才并不好，我说话的声音也是很平淡的，可能听起来会觉得很辛苦。那我所有的就是我有一颗愿意和你们一起学习的心，也希望你们能够对我包容接纳。好，现在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一课。今天第一课的题目是波吕甲殉道的主教。第一课，波吕甲殉道的主教。在我们刚才所念的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里面提到许多如云彩的见证人，对于当时初代教会的信徒而言，这里所说的如云彩的见证人有许多都是指着殉道的人，殉道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往前看希伯来书11章最后的那一部分有这样的描写，36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走，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像这样的描写多半就是指殉道者他们的遭遇。所以对初代教会来说，殉道者是他们很重要的见证人。波吕甲这位殉道的主教也是其中的一位。打开教会的历史，初代教会大约经历了300年的迫害。这300年教会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迫害。他们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原因，当然主要就是指控基督徒信奉独一的神，他们不拜罗马的皇帝，不拜罗马的那些神明，于是引起罗马人的不满，指控基督徒不爱国家，指控基督徒败坏社会的风俗，激怒了他们的神明。所以一旦国家有了困难，无论是国不泰民不安，或是风不调雨不顺任何的问题，他们都会怪罪在基督徒的身上，认为就是因为基督徒不拜皇帝不拜神明，所以引起了这些灾难。在整个300年的迫害的过程，我们来看倒也不是持续不断的，应该说是断断续续，此起彼落。有的年代有的皇帝在位的时候这迫害比较严厉，有些皇帝在位时候 就比较宽松，没有那么严厉了。那么罗马帝国的领土也非常广大，在这个领土里面，有些地区执行的比较严厉，有些地区又执行的比较宽松，所以断断续续，此起彼落，可以形容这300年迫害的情形。至于基督徒面对着这样的迫害，一般的态度反应可以说是他们并不主动的去求死，但是到了考验的时候，他们也不怕死，也不逃避，所以不求死但也不怕死，表示基督徒面对这样迫害的一个态度。有一部影片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迫害的情况，这部电影片名叫做《暴君焚城录》，这是一部很旧的电影，它在1951年拍摄的，是美国的电影《暴君焚城录》。那这部电影是根据一部文学名著所改编的，原著者就这个文学家是个波兰的作家，也非常了不起，曾经在1905年获得非常崇高的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他所写的一部小说。那么电影就是根据这部小说所改编的，他的故事就是说，罗马有一个皇帝，所谓的暴君就是指这个名叫尼禄的皇帝。那这个皇帝呢是精神不太正常，有点疯疯癫癫的，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是最了不起的艺术家，也把自己当作神来看待。那他有一次发了奇想，他想要新建一个新的罗马城，照他的设计来建一个新的罗马城。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旧的罗马城怎么办呢？于是他就下令把罗马城焚烧，把它整个烧掉。所以暴君焚城录，这个城就是指着罗马城。后来这个事情激起了人民极大的反感，因为许多人死亡，人民失去了性命财产，我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无法容忍。那尼禄皇帝就想了一个办法来弥补，他就把这个焚烧罗马城的罪名加在基督徒的身上，他就叫人去散播谣言，说是基督徒不服政府，不爱国家，所以他们把罗马城焚烧了。于是呢就下令逮捕基督徒，然后把他们送到圆形的竞技场，来让那些野兽来吞吃他们，让他们与野兽搏斗，来娱乐罗马的人民，来博取人民的好感。那么因为人民里面也有很多已经对基督徒也是很不满，也是很反对的。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呢，特别有一个故事，就是尼禄皇帝手下有一名将军一名非常英勇的将军，立下很多战功的一个将军，他因为爱上了一个基督徒的女孩子，信基督教的女孩子，所以他就也跟着这些基督徒被逮捕了，也一起被送到圆形竞技场上去。 那么后来啊，这个在竞技场上面紧要关头的时候，这些军官的部署，他们发动了兵变，他们来解围，来解救这个长官，同时人民也起来明白了真相，也起来反对尼禄皇帝，所以最后尼禄皇帝啊就自杀而死。这是大概的剧情啊。那这部电影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最后那些基督徒被送到竞技场上去啊，他们面对着野兽，面对着这个死亡啊，他们所表现的那一种视死如归的那一种精神，他们当然开始会恐慌会惧怕，但是大家在一起就开始唱诗歌，开始仰望天空，所以他慢慢的就大声的唱诗歌，他们就在诗歌唱诗歌中走上了殉道的道路。那这一点呢，连残暴的尼禄皇帝都很惊奇，他也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我们基督徒如果看了这个电影，看到这些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是这样的殉道，给我们真是很大的感动，让我们非常的敬佩。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有殉道的方式，有放狮子出来吃这些基督徒，那么也有把基督徒钉在十字架上，绑在十字架上，然后放火焚烧，所以火刑，用火来烧死基督徒。还有呢，像这个军官跟他的女朋友，基督徒的女朋友，他们两个人呢是要面对着一只非常凶猛的野牛一只野牛来让他们徒手来抵挡这只野牛。所以像这样的方式啊都不是虚构的，在历史的记载上面，当时罗马政府啊的确是用这样的方法，这些方法来杀害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殉道的方式有很多种，那么这部电影呢是很真实的来描写这样的过程。下面我们就特别来介绍今天的这个题目上面所说的波吕甲这一位主教。波吕甲他是在士美拿教会担任主教，士美拿在现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境内，我们在圣经里面应该还记得，在圣经里面启示录那边曾经写信给七个教会，其中有一个教会就是士美拿教会，波吕甲就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他年纪很大，所以他曾经跟耶稣的门徒就是约翰同一个时期，就是他认识约翰，曾经是约翰的朋友，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常常跟他的学生能够讲述他跟约翰之间他们交往的情形。那约翰是主耶稣的门徒，当然透过约翰就会更认识主耶稣所行的事情，所以他的学生都非常敬爱他。那么他也在士美拿担任主教也非常的受到信徒的敬重。在第二世纪，就是公元155年的时候，士美拿这个地方爆发了迫害基督徒的一个风潮当地人民呢开始要求地方官捉拿这些基督徒，并且把他们处死。 那么有一回，这个群众呢，就在处死了11名基督徒以后啊，等于这个情绪非常高昂啊，杀人呢，看这个基督徒被杀，好像觉得很刺激，所以他们不肯停下来，他们就要求地方官说他们要去捉拿，他们要求把波吕甲也抓来，也抓到这个竞技场来审判，来处死。于是地方官不得已，这所谓顺从民意，他就派了士兵来到波吕甲所住的地方。那波吕甲心里已有准备啊，他很心平气和的啊接待这些士兵，然后要求给他一点点时间来加以准备，他就做了祷告。后来士兵又把他带到了竞技场，长官就拷问波吕甲说，你愿不愿意咒骂耶稣，你只要咒骂耶稣，否认你的信仰，咒骂耶稣立刻就释放，就没事。波吕甲回答说，我服侍耶稣已经86年了，因为这时候他86岁了，我服侍耶稣已经86年，他不曾亏待我，那我怎么能够亵渎我的救主呢？那么这样的回答当然长官不满意，暴民群众也不满意，所以最后啊就下令把他处死，就是把他绑在柱子上，然后加以焚烧。波吕甲很震惊啊，他说，你们这样的火，这样烧我的火总会消灭，但是将来审判的火是永远不灭的啊。他警告这些人要信主，要悔改。那么所以这样一个80几岁的老主教就这样子被活活的烧死啊，成为一个殉道士，殉道的人。这我们就想到启示录上对于士美拿教会的提醒是什么呢？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士美拿教会的波吕甲主教身上，我们看到他的确是做到了启示录上面对这个教会所提醒的，他的确是至死忠心。我想他可以获得那生命的冠冕。好，因为初代教会所留下的记录并不多，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殉道者啊，除了一些零星的故事，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多。那我们呢，现在就再多举几位，就像士美拿主教一样啊，波吕甲主教一样的初代教会殉道的这些人物吧。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教会的主教，就是安提阿教会。这个教会在圣经里也很重要的，在使徒时代使徒行传里面啊，安提阿教会他有个主教呢，叫伊格纳丢主教。他是在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初年的人，也就是跟比波吕甲主教稍微还早一点。那么他是安提阿教会第三任的主教，当地的政府呢将伊格纳丢逮捕以后，也发现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就把他送到罗马去审判。在这个路途中啊，伊格纳丢就写了好几封信 给各地的教会，劝勉他们，教导他们。当他到了罗马以后，就有不少相当有社会地位的基督徒就设法要营救他。伊格纳丢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罗马教会，给那些要设法营救他的教会，他说，我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愿我走着蒙恩的道路上没有人的拦阻，我唯恐因着你们的爱心叫我失去了为主殉道的机会，求你们放下营救我的念头吧。那么从这封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的信徒啊，有些是以殉道为荣的，他们宁可不要人来营救他，很乐意走上这个殉道的路。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补充的，就是安提阿的主教伊格纳丢，当然后来他就在罗马殉道了。第二个我们补充，就是有一个叫尤斯丁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非常博学饱学的人物。那么他是一个哲学家，后来他信了主。那么他在迫害教会罗马政府迫害教会的时候他常常会为着教会来争辩写了很多信给罗马的皇帝，告诉他们基督徒真正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并不是像那些外面的人所诬告的那样基督徒是最好的公民，基督徒是这个就是最道德最高尚的公民类似这样的很多辩护。但是后来因为遇上了迫害的高潮，所以尤斯丁他也跟他的几个学生一起在罗马就要被送到罗马去去这个审判处死。那么有一本历史书在这上面呢，他就引用了尤斯丁他在去罗马的路上所写的信我们可以看看里面有几句话，他也是说，我要求你们不要拦阻我，我愿意为神而死，我恳求你们不要对我施以不合时宜的仁慈，不合时宜的仁慈，让我被野兽吞食吧，如此我能到神那里去，我要引诱野兽出来，他们将成为我的坟墓，将我全人吞吃，我渴望那些为我预备的野兽，让他们来撕裂我的四肢百骸，如此我可以到耶稣基督那里像这些所表白的一个心意也是不希望逃避，不希望避免反而他把这个野兽的肚腹把它看为自己的坟墓自己的肉体要埋葬在野兽的肚腹里，那就可以到耶稣那里去。像这样的表白也真是让我们觉得他真是视死如归。这是尤斯丁他在公元165年殉道的。第三个呢，我们再看看，因为刚才补充的介绍的都是弟兄所以也有姐妹同样的勇敢，在初代教会很多勇敢的姐妹也是一样的面对着这样子的死亡的威胁毫不惧怕。像有一个在迦太基就是在非洲北部的迦太基教会，在迦太基地方有一个姐妹，她是叫做帕伯多雅，而且她是一个很年轻，大概二十岁出头的姐妹而且是 初为人母，刚刚生了孩子的一个姐妹。像这样的姐妹，当她被逮捕以后啊，要她咒诅耶稣，要她背叛信仰，她也不愿意。于是她的父亲就出来劝她说，你要想想你的母亲，想想你的父亲，更重要的是想想你新生的婴儿，谁来照顾呢？你应该为着他保存自己的性命。但是我们的姐妹帕伯多亚，她都不为所动，她认为否认信仰、咒骂耶稣是比什么都严重的罪恶。不但是她，她身边还有一个陪伴她的女仆人。这个女仆人呢也信了耶稣，哎，于是两个年轻的姐妹就这样被送到竞技场去。那么先是用野兽来追捕他们，但是野兽没有吃他们，就放过他们了。最后来长官呢就派了士兵进场，要这些士兵亲手把这一对年轻的姐妹啊用长枪长矛把他们杀死。可是当士兵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看到他们是这么样的纯洁，看到他们是这样的高贵就没有办法下手，他们的手都发抖无法刺中，无法准确的来执行他们的命令。这个时候帕伯多亚他就伸手引导着这士兵的长矛扶着长矛放在自己的喉咙上，然后让士兵可以执行他们的任务。他们主仆两个年轻的姐妹就这样子的勇敢的殉道了。这是在迦太基的故事。最后我们看看也是在迦太基，稍晚一点，刚才帕伯多亚姐妹是在公元203年殉道的，过了50多年以后，迦太基教会的主教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基督徒，叫做居普良。居普良他是到了中年才信主的，而且信主没有多久以后因为他的学识，因为他的品德，他的信仰，很快的就被任命为居普良的主教。他一生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迫害，其中第一次他有一点畏惧，所以他就暂时离开了主教的岗位，他躲藏起来了，以至于当其他的基督徒殉道的时候看不到他的影子，大家就知道他躲避了。当然他可以解释说因为他要留住性命来照顾这个教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这样的躲避，所以他的声望就大大的滑落许多人就不再尊敬他，也不再佩服他。可是过了几年以后又换了一个皇帝，又再度的发起一次的迫害。那这第二次的迫害跟第一次大概距离了8年的时间。在这个第二次迫害来临时候，居普良主教就不再逃避，他就很勇敢的面对着这样的迫害，而且接受了这样的迫害他就被斩首，他就被斩首而受刑那么他在生前留下很多重要的著作也是特别提到教会的合一等等所以我们就再举这个例子，就是居普良主教在公元258年殉道了。那么以上我们补充举的是这个伊格纳丢主教尤斯丁这个帕伯多亚姐妹、居普良主教等等其实有更多有相当多的这个初代教会都经历了这样的考验，而且很多人走上殉道的路。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有一首诗歌，非常美的诗歌，感人的诗歌， 它的题目就叫先贤之信万世永存，先贤之信万世永存。这是19世纪一个这个人所写的歌词那么这个歌词的第一段是这样说，翻成中文说，先贤之信万世永存，火中不灭，刀下犹生，我众念彼坚诚忠存，心中一决踊跃奋心。副歌说，先贤之信可爱可保，我愿至死前守圣道。这是第一节的歌词，这边讲到火中不灭，刀下犹生。从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初代教会殉道的故事除了被火烧，除了被刀杀，还有被野兽所吞吃各种各样的酷刑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个诗歌的第三节是这样说的，我众愿传先贤所信，普及列邦吸引万民，自由真理本出于神，世人若信自由永存副歌也是一样，先贤之信可爱可保，我愿至死前守圣道。我想这个第一节是回顾历史这些云彩的见证人，第三节就是激励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许活在一个不像他们要面对着殉道的这个环境之下，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传这些先贤所信的，也就是福音，要传到列邦，传给万民，这样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么多先贤的殉道，像云彩的见证人真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也让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不是迫害能够把它消灭的。在初代教会也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学者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叫特土良。特土良这位学者他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也就是说他们的血变成了教会的种子，所以即使那么多人殉道，但是教会越来人数越多，越来越兴旺，以至于后来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300年的迫害过去了以后，到了第四世纪，教会终于从被迫害而变成了国家唯一的宗教。这是到了第四世纪，我们将来会再来介绍这样的转变。总而言之，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那么这些初代教会殉道的见证实在是值得我们想念，值得我们来这个思想也激励我们把握住我们传福音给我们周遭的人。今天所介绍的第一课就说到这边，谢谢您的收听，也请你存心忍耐继续收听下面的每一课，再见。
你的生活里遭遇到困难吗？会大得几乎不知如何应付吗？它会使你感到颓唐沮丧吗？想想老师今天讲的课，无论你的问题有多大，总不会大过神的能力和他的爱吧。朋友，让我们仰望他，依靠他，因为凡仰望主等候神的人必会重新得力。下一课呢，老师将会谈沙漠中的圣徒圣安东尼，千万别错过了。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